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是您圣灵降临的日子，今天是五旬节，我们就恳求您当初如何把您的灵降给等待您的人，充满等待您的人。今天也求您把这样的灵赐下在我们的中间，能充满我们。父啊，恳求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教会呢，最近一直以来一直在谈到复兴，教会的复兴。我记得上上周傅牧师讲到呢，提到了老底家教会，而且在这里就在呼吁说，我们的教会不能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也不热，我们教会呢要有一个属灵的复兴。有一次的祷告会以后呢，有一个弟兄就过来跟我来探讨属灵的复兴的事情。他说，教会复兴要不要讲人数？大家说要不要讲人数？我当时的回答，我说要讲也不要讲。为什么要讲？因为圣经中也在讲人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就大有能力，对着很多的这些的人群在讲道。他讲完以后呢，在二章四十一节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有3000人。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最后也讲到呢，说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前两天呢，参加一个的培训，在里边的讲员也提到，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也同样讲到了同样的问题，也讲到了教会的人数、聚会的人数、参加各项的活动呢、祷告会啊什么，讲到这些的人数。所以人数不可以避讳的去讲。为什么呢？人数呢是像一个体温计一样，我们有时候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好还是不好，是不是发烧，我们会用一个体温计来试自己的体温。其实呢，一个的人数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属灵群体的我们的状态，不管教会也好，不管是我们的各种聚会也好，不管是团契也好还是小组也好，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的事情可以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那么有人呢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有很多神重用的属灵的伟人在长时间看不到这些属灵的果效？其实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最近呢，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不能把特例当作普遍的规律。所以呢，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神是借着这个外在的一种的体现，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属灵的状态。我说要体，这是对的。我说也不对。为什么也不对？因为人数的增长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在《使徒行传》刚才讲到的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他讲到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最后几节呢，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呢，这些人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里掰饼，存着喜欢喜诚实的心用餐，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后面说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人数的增长不是我们追求的，而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属神的形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主就把人数呢添加给我们。我记得呢，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是2008年， 第一次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讲了一个弟兄的故事。那么这个弟兄是加引号的弟兄，因为他自称是叫资深的福音弟兄。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谈到一个事情，他说我感觉啊，你们基督徒好像就像拴一个套子拴我的脖子上，就想把我拉到教会。上次是分享到这里为止了，但是我现在还记着当时他还有一句后话，他说你拉我过去干什么？拉我过去是看你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追求世界吗？是还是像世界一样有纷争吗？你们拉我过去让我们能看到你的爱吗？虽然呢他这种想法有他片面的一面，但是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的基督徒，作为我们在神家里的一员，作为神的子女，是不是在这里头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人数的增长，属灵的复兴首先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边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复兴，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样式，有了基督的生命，神也会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所以属灵复兴是什么？属灵的复兴首先是我们生命被主得到，我们的生命的复兴。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整个系列讲到的一个的重点。我们今年系列讲到的重点就是门徒训练，怎么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主。从四个方面呢，我们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就第一方面呢是委身，是第一季度的事情。第二季度呢是开放，第三季度是更新，第四季度呢是传承。所以这个季度呢，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到的题目呢是围绕着开放的生命。那么上上周牧师已经讲了第一次的开放的生命，讲到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开放，要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呢在我们里边做主。今天呢是在接着讲题再讲，正好是五旬节，讲我们的生命要在圣灵中开放。什么叫开放？我想大家呢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和我的背景一样，对这个开放这词呢都非常的熟悉。中国呢1978年呢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1978年，我刚刚10岁出头的时候，78年，76年是那时候脑子里叫粉碎四人帮，78年呢是改革开放。那么听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词呢，一直听到了今天，现在还在讲我们要坚守改革开放的路。什么是开放？对于我们来说，国家来说呢，就是开放我们的国门，让外边的可以看到里边，让里边的可以看到外边，让我们原来固步自封的可以看到外面好的东西，把外面拿进来，也把我们自己的影响力能扩展到外边。如果用这个概念放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什么是基督徒一个开放的生命？首先，基督徒开放的生命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姊妹的里边，可以活出一个叫真实无伪的生命。这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是一个真实的，没有遮掩的。 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真实无伪的生命，要有个开放的生命。有一个神学生有一次呢，就这个问题呢去访问一个老牧师，他问老牧师，他说为什么基督徒要活出一个真实无伪的生命呢？为什么？老牧师啊想了一会儿，他就说，你自己啊可以打开圣经吗？打开圣经你读一下，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在里头说什么？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愧。说我们真实的生命就是神创造我们最初时候那种的美好，所以我们要回到神创造我们的美好中去，就要有一个真实无伪的生命。老牧师说完以后呢，没有结束，然后继续做他的事情。他找出了两个铁球，铁球呢，把一个铁球放在旁边，另外一个铁球呢，找了一些的包裹物，不怕燃烧的那种包裹物，锡纸啊什么，再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在那包。那么神学生呢就问了，他说你在做什么呀？他说我想给你做个实验。神学生说你做什么实验？他说你看我这有两个铁球，我把这个的完完全全的包裹起来，这个没有包裹，我想把这两个铁球都放在火炉里边去，想让你了解一个问题，你说铁球哪个的温度升高的快？那神学生就笑了，他说你这实验不用做了，这是一个常识，我知道的，那肯定没有包裹的在火里升温快啊。老牧师说 OK， 那你知道了，我再问你，如果这个铁球已经很热，这个铁球还是凉的，我中间是隔了一段距离，隔了很多东西，这个热的铁球才会影响到这个凉的铁球呢？还是我把中间的东西都拿掉，让它两个贴在一起更容易让这个低的温度升温呢？那神学生说了，他说牧师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如果真实无伪的在神的面前的话，神容易改变我们，如果我们真实的在弟兄姊妹中间的话，我们的生命更容易彼此造就，用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再有个小插曲，在准备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我在网上查到一个心理学家说到的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和现在的人的生命的问题。他说人为什么活得累，为什么现在得抑郁症的很多。他说其实呢，人有两个的自我，一个的自我呢是我期待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另外一个自我呢是我自己真实的自我。如果这两个的自我差距越大的时候，我们自己承受的压力越大。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是个基督徒引用这个的心理学的一个的知识说到的基督徒，他说实际基督徒如果不能真诚地活出自己的生命的话，基督徒比世人还累。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已经知道神的标准，他就会一个更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期待，如果自己的生命达不到的时候，就产生更大的一种的落差。所以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可以真诚无伪地活出来，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 也是为了神可以使用我们的生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真诚无伪的活出我们的生命容易不容易？在准备这个讲题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呢跟我分享说，在神面前呢真诚无伪还容易，但是在弟兄姊妹真诚无伪啊就不容易。我记得几年前呢，我们在同工一起吃饭，因为在二楼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吃饭，跟粤语堂的一个同工呢在一起吃饭，我就在分享，我说我真的盼望，我说弟兄姊妹之间可以有一个敞开的胸怀，可以真诚相待，可以真实的活出来，把自我活出来。那个粤语堂的这个同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何勇啊，他说你是没有受过伤害，他说你受过伤害你就不那么说了。活出真诚无伪的生命真的是很难。在圣经里边，创世纪呢在3:8，创世纪的说，天凉了，神呢就在园中行走，那人是谁啊，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躲避耶和华的面。还有一节说，他们才知道自己赤身裸体，并拿出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了个裙子。为什么我们不能真实的活出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的罪以后产生的一种恐惧，我们自己开放自己的时候怕受到伤害。还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怕看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污秽，我们自己有了一种的羞愧。所以最重要的是两点，我们的惧怕和我们自己不能对自己的一个的接纳。刚才提到神期待我们可以有一个敞开的生命，但是我们要敞开我们的生命真的很难很难。那我们怎么办？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段的经文。那么呢，我们再读一遍，在约翰福音的16:5，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在这里说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忧愁，我可以差我的保惠师在你们的身边。就着做一个广告，要把自己的孩子呢每个星主日呢带到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来。我记得我儿子是在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呢，我回到家，我小儿子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行啊。他说，耶稣为什么死啊？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我就回问他，我说你说呢？他说，爸爸，耶稣死了他就可以到天上去对吧？我说对。他说，他到天上去就可以再下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吗？我说对。当然4岁的孩子一定是在主日学的东西在问我，但是也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今天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告诉他与我们同在，告诉神已经接纳了我们，神爱我们，而且神在我们的旁边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现在圣灵就在我们的里边。 在圣经的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林后的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那是基督里边坚固我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个凭据，就告诉我们，我们不管我们如何一个样的人，如何的肮脏，如何的污秽，但是今天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神爱我们，神接纳我们，神跟我们同在，有神在我们的里边，有神的接纳，其实我们就没有了惧怕，我们再看我们自己也没了羞愧。我听过一个韩国牧师的讲道，他在讲道中呢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天呢，他拉着他的儿子，也是儿子啊，然后去上街，走着走着的时候呢，他儿子就看到街的那边呢有几个的年轻人，我们说半大小子，在那站着在那聊天。他的儿子就从爸爸的旁边呢冲就跑出去了，跑到那些的半大小子跟前，然后提起腿砰就踢了那些人一脚，踢完以后呢转头砰又跑到爸爸身边来了。让爸爸很生气啊，他说，孩子你怎么可以那么做呢？那儿子说，你知道吗爸爸，他们平常总欺负我。那爸爸说，那你为什么现在去踢人家呢？因为爸爸，平常他们欺负我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没有恐惧。如果知道神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羞愧。所以我们敞开我们生命一个的前提条件，就是知道神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如果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作为印记，我们就知道神已经接纳了我们，神爱我们，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敞开生命的一个前提。其实呢，不但神在这方面做了我们的前提，做了我们敞开生命的保证，圣灵呢还一的工作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生命。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个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看到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不足，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现在生命的罪在哪里。当我们认到我们这些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当我们认我们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生命成长就要看到我们现在的问题，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圣灵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问题。在这段经文里头第八节说，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一个工作在我们基督徒里边的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景到底是如何。我跟大家分享了已经很多次，就是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关系，我确实呢不会带领，不会教导孩子，很多的时候呢还用了以前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压孩子。而且我女儿的个性呢是比较强的那种个性，那么呢我越压她她越反抗，越压她越反抗，直到呢到了第十一年级的时候，她在桌面上呢就写了一些的小条，I hate you, I hate you. 大家都知道，那个又是我了。对 ，I hate you。然后他就去 Kingston 上学了。我经常呢把他呢拉回来，为了能够把他拴住呢，他说喜欢狗，那就给他养了一只狗。有一次呢，我从 Kingston 把他拉回来。拉回来，我们邻居也是咱教会一个粤语堂的一个的姊妹，弟兄姊妹啊，一家子。那个弟兄看到我拉女儿回来，拍拍我女儿的肩，他说：“你看你爸爸多好，几百公里啊把你拉回来。”他说：“多好啊，在家这段时间好好享受一下家庭的生活。”然后女儿呢跟我们的邻居就说了一句话：“我是在旁边啊。”不是背着我，当着我的面跟邻居，他说我回来啊，就是来看看我的狗，就是这种的状态。我自己呢，就想设法呢，能调整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知道以前的一些的东西，就想希望呢，能够尽多的跟孩子在一起。去年春假呢，就计划了一次呢，跟他一起回中国的旅行。做了半年的工作，女儿终归的答应我愿意回中国去跟我一起去旅行。到了办手续的那一天，为了帮女儿申请这个中国的 Visa， 我跑了 Kingston 跑了四次。第一次呢是因为她自己把护照自己拿走了，没跟我说，办手续的时候看不到她护照了，去 Kingston 拿护照，拿回护照呢，那个护照呢 damage 了，不可以办，又让他呢重来签字申请重新办护照，办护照呢人家又说不可以帮办，只能把他拉回来办，把他拉回来办以后呢，他 photo ID 又没带。我四次 Kingston， 最后一次呢回来的时候，我那天正好发烧，从这儿到 Kingston 270公里，然后从 Kingston 回来又270公里，当天返回来，而且在发烧的状况下真的很疲惫。到了那个护照的办公室，人家一问 photo ID 他又没带，你知道你爸爸那个情绪啊，一边开着车一边我就跟女儿说，我说你做事不能这么做事啊，对，做该做什么事你又要有条理，要有对吧。女儿也不说话，坐在我旁边。那天正好下雨，到家以后把车刚一停在车道上，女儿一下车，她穿着女孩子都穿那个靴子，在外头踩的都是泥，没说话进屋，穿着鞋当当当当当当当，跺着重脚步蹦蹦蹦蹦蹦上楼了。我一下子火就憋不住了，哇，就跟女儿嚷，我说女儿也挺好的。听我嚷完以后啊，二话没说，上去的脚步怎么重，按着同样的重量又下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下来，开门走了。啊，着急啊，找女儿。最后知道女儿回学校了。晚上呢，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呢，我还非常的生气，我就跟神在祷告，我说神呐、啊，我说你看看这个女儿。你看做父母的已经把心都掏给他了，那他还这样，就求你啊，亲自你去管管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念，我知道是圣灵在里边的工作，就说你只看到孩子的问题，父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在祷告中的时候呢，圣灵就让我自己说，你要安静下来，你先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只看到孩子的问题，你看到自己的问题了吗？然后我就在神前在祷告，在他跪下，圣灵就带领我一条一条一条的来反省 我在孩子教育上的问题。我自己一共想了五条。第一条呢，是不可以惹儿女的气，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我两条都犯了，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呢，还生气，还求神来管教。当然这没有什么错啊，但是那个气是不对的。第二条呢，当时实际上我是三月份帮孩子去办，正好孩子呢三月份是在考试的繁忙期间，其实这边的大学真的是压力蛮大，很难的，所以没有体谅到孩子当时的状况。说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呢是没有跟孩子以前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渠道，总是要去说。第四点呢，不能相信孩子他自己去做事情。我说第五点是最重要，在这一切上面，为什么自己发怒气，为什么心中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不能完全的交托相信神。啊，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认到五条罪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时的一种是一种释放，一种喜乐，也真实的在体验到在圣灵里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一种释放。圣灵呢，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面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让我们呢把这些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进步呢要看到我们的软弱，神呢通过直接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还通过另外一个方法在我们的工作。我有一次呢跟我神学院的同学在吃饭的时候呢在聊天，我说你人呢很有一个特点的地方，就是眼睛啊，好多人都用眼睛说这种说那种，说神的奇妙创造。我说神的眼，人的眼睛啊有一个特色。他就问我，神的人的眼睛有什么特色？我说你知道吗，人的眼睛啊只会看外边，很难看到里边。我们看别人的问题很容易，但是我们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人的一个的特色。当时他还跟我开玩笑，他说你这样说是把这个的问题你怨神了，不是人是神造的吗？我当时呢就有个补充一句，其实呢神造的没有错，完美的情况下人没有罪呀，但是人犯罪了以后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还是人的罪的问题。但是呢神往往借助人的这些的问题，能够让弟兄姊妹能看到我们生命的问题，能够来帮助我们。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坦然地接纳弟兄姊妹对我们凭着爱心说的诚实话。我记得我太太以前对我有个评价，说我呢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别人不可以说我，尤其是太太不能说我，一说的时候呢我那个火爆的脾气啊就咚一下就被点燃了。从我信主以后一直到现在，真正的我在思想，在我属灵成长的道路上，真正的能够帮助我的，就是弟兄姊妹凭着爱心所说的诚实话。我现在记得非常的清楚，我刚来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呢，是2008年，刚开始呢给我安排到传道部来侍奉，来学习侍奉。那么在那之前呢，我租的是一个 apartment。租的一个 apartment 呢，别的都还好，但是我那个停车位啊，那个管理员给我的停车位号呢，我一直不喜欢。那停车位号是多少号呢？是54号。我自己呢，古文五是我吗？5555，四呢是死，我死，我就不喜欢。 那当时没信主，我就找那个管理员，管理员说现在没有其他车位，等有车位了跟你调换一个就好了。因为在这边来侍奉呢，我们就搬了个家，离这边过得比较近的，然后那家呢也是一个 apartment。 然后进去以后呢，非常奇妙的事情，那管理员给我一个停车的位置，那个号啊还是54号。我是在以前没信主之前我就再去找他了，我说怎么有54号，当时我信主了，哦，我在想太凑巧了，原来是54，现在还是54，那神在跟我说什么？我想想，我想明白了，因为我这人呢老我啊太大，神说呢要你的老我要死掉，很高兴，我说神跟我说话，让我的老我死掉。传道部呢同工开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啊就来分享，我说呢神已经告诉我让我的老我呢要死掉。旁边这个姊妹呢听完以后在旁边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何勇你知道吗，明白是一回事，行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虽然当时我听着这句话心里肯定是有一种的不舒服，但是我生命一直到现在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中，我不但是要明白真理，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行出真理。我最近回来侍奉以后呢，那么跟大家建立一种的习惯，就是每个周日呢我会在那个 Major McKenzie 和 Bayview 那个麦当劳早起跟我们约书亚的一些的同工啊在那聊聊天，说说话，分享一下。有一天呢我跟弟兄姊妹我分享，我说我现在生命中有一个规律，我一经历高峰期的时候呢紧接着就是一个低潮，我说这是我生命的规律。那弟兄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何勇啊，你不能把它看作一个规律，你知道吗？为什么属灵的高峰期以后会有一个属灵的低潮？因为你属灵高峰期的时候就把你内在的骄傲给引起来了，你那个低潮是因着你的骄傲。所以呢现在我一看呢神使用我的时候呢我就要警惕，低潮千万别来，骄傲千万别来。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成长中能看到我们的问题，就是圣灵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工，让他们有勇气凭着爱心向我们说诚实话。其实在这里头我们要做的不但是圣灵帮着我们可以能够接纳这些诚实话，也愿意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创造这一个环境。就像当堂那个弟兄跟我说，你知道吗，以前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八句话在那等着，我跟你说一次我就不想跟你说第二次。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这样的属灵的气氛，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弟兄姊妹的手中，让他们来帮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这点也要特别小心，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你要确认是神让你去说的，不是出于自己的罪性，不是出于自己的问题，那是另外一面。但是我们听的要这样听。我自己在反想自己的时候呢，我说共产党有一句话叫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说他们都可以说这种话，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神在我们里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坦然地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最近跟弟兄姊妹我在分享，跟我们的教会同工分享，最近神给了我一项的功课，就是让我操练，就是操练在弟兄姊妹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可以坦然地去接待，可以反过来省察自己的生命。好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是凭着爱心说的很多是鼓励的话，说的是包容的话，但是鼓励和包容往往把我们包装在一个虚假里边， 看不到我们自己真实的自己。如果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其实我们要成长，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知罪。圣灵呢，还一个对我们的帮助呢，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向真理敞开。在十二节说，我还有好些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灵来，他就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呢，后边有一个小括弧，原文说呢是进入。什么叫做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就是我们真正的把圣经的那些的理性的理解活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活出来。如果圣经的知识只是作为一个知识存在我们的头脑中，对我们的生命只有坏处没有益处。因为平添的只是我们的自傲，我们的自大。只有把这些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才是对我们生命的帮助。彼得有三次的不认主，那么呢，在耶稣被抓的那个前边，他跟彼得来跟他说，他说你要三次不认主，不认我。彼得当时的回答说什么？他说，主啊，我就是跟你一起下监，一起跟你死，我都心甘。可是呢，到了真实的主被抓，被带到大祭司的院里，彼得就真实的三次不认主。当鸡叫的时候，耶稣转过脸来看了彼得一下，彼得就想起来这些话，才知道这些的真理。所以在现实的环境中，耶稣的一看他就让他想起真理。圣灵的工作也是把这些的真理，我们记在我们头脑的真理，能够和我们真实的生命连接起来。刚才跟大家分享呢，我跟女儿不是在神前认罪吗？认了五条罪，写完了，写完了哈，好轻松，我就睡觉去。那一夜睡得也蛮甜，睡到了早上五点多钟就醒了，睡不着了。醒了呢，在那躺着躺着，就有一节经文呢，就在脑子里总转。他说：“你要对弟兄又抱着怨呐，你要跟他去和好。”这是我后来查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3节。这个原来的经文是啥？说你在祭坛上献上祭物的时候，在那里想起了弟兄向你怀的怨，就要把祭物留在祭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上你的祭物。我在那躺着，我说神啊，你是让我干嘛？当然很明白了，对不对？正在跟女儿生气的时候，神刚让我认罪的时候，不是就让我去跟女儿和好吗？我说圣灵在催促，我就起来以后呢，打开电脑，然后呢在电脑上面呢就敲，我说女儿啊，昨天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1、2、3、4、5，然后我下面说恳求你呢能够原谅我，然后早上五点多钟我就把这个 email 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这时候你所经历的那种平安，比在主前认罪所带来的平安，都已经很难用那种的语言来形容，就是那种的平安，那种的 peaceful。 把 email 发出去以后，其实就放下了，但是心里还有个盼望，盼望女儿得回复啊。第一天没回复，第二天也没回复，我说父啊，我知道你让我做的我做了，还有一种平安。到第三天打开 email 的时候， 看到回复了很简短的几个字，爸爸，我还是决定跟你回去。所以呢，圣灵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能把我们的真理，把我们记得这些的东西能够活化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点醒你。还有一项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看我们看经文呢，第九节第十节，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读了半天，不是半天了，好几天，有一天晚上一直睡不着觉，就想这节经文，不懂为什么讲到让我们知罪以后又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提醒呢？但是后来我在读到了15章26、27节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26节、27节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什么？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就是为我做见证。所以一个圣灵的工作就是为主做见证，让世人知道耶稣在这世上的工作。而且他还要求不但是圣灵为他做见证，也要求我们为主做见证。那怎么做见证？后面又说这圣灵怎么做见证，就是将不是他自己说的，乃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并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就是他把他从父那里，从耶稣那里头知道的听说的都说出来。所以神让我们生命做见证是怎么做见证？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在主里的生命原原本本的在弟兄姊妹中间能够展现出来，能让弟兄姊妹，能让世人能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我有一个非常尊重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叫卢云，卢云呢原来是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后来在哈佛大学做教授，后来把这个教授的职务辞了，就在咱们的Young和 Agamail 那边有个叫做黎明之家，在服侍呢智障人士。美国呢有一个的机构曾经向牧师和神父呢做了一项民调的测验，让他们提名最受益的属灵作品。结果呢，卢云的作品呢有很多本名列前茅。当今有个有名的电视台主持人叫做欧普拉温弗雷，这是翻译的，那么原文不知道。他去访问现在的希拉里，他问希拉里，他说你如果选一本书在你生命中对你最有益处和影响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希拉里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回答是什么，他说是卢云写的《浪子回头》。他在自己生命最暗淡的一段日子里，是这本书带给他力量和希望。这个的机构呢评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写了一段话，他说为什么卢云本人及他写的书可以影响到那么多人呢？下面说的，不仅是因为他辞掉哈佛大学的教职来到多伦多黎明之家照顾智障人士，更是在于他能够把他心路历程毫无遮掩地跟我们分享，在他与人的分享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灵修路上、属灵道路、追求道路上的追寻和努力，包括了挣扎、焦虑、犹豫、怀疑和失望，在这一切中看到了上帝的慈爱、平安和喜乐。他敢于面对自己的缺憾，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在自己的软弱中 显出了神的工作，看到了神的能力。所以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真实的生命，在主里的生命，可以流淌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当中。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帮着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实无伪的生命。在准备的时候呢，牧师跟我谈到了一个的例子，是沈保罗牧师，他在讲道中提的一个的例子。沈保罗牧师啊，讲到他以前呢一个的经历，你知道老的传道人很多在经济上是比较节俭的，那么他的车呢是一个弟兄送他的车，他常常呢开这辆车呢做各种的事情，教会服侍啊，接弟兄姊妹啊，这些的事情。有一天他接了一个弟兄，弟兄在车上跟他聊天，那个弟兄呢想把那个收音机打开，一打开呢没听到声音，他就跟那个沈保罗牧师说，说你的车真的不错，除了音响不响啊，哪都响。沈保罗牧师啊，在这个讲道中引用这个故事，他说其实圣灵就在我们的里边，为什么我们充满了各种的能力恩赐，但是就没有感觉到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声音。他说如果感觉到圣灵的声音，第一个呢，要我们跟神要有一个亲密的紧密的联系。我记得以前立群传道在讲到了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说到一节经文，耶稣说你们在我里边的，我就在你里边。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一个完全稳固的关系的话，那么圣灵怎么会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最近灵修的时候呢，有个姊妹有个提醒非常好，他说我们常常跟神之间是一种虚撼的关系。什么叫虚撼？有时连接，有时不连接。就像我们灵性祷告生活，有时有，有时没有。就像敬拜，有时来，有时不来。我们的参加一些的主日学也好，参加小组聚会也好，今天来明天不来。但是主让我们与他有个紧密的关系，不但有个紧密的关系，而且我们要了解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不但要了解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还要去除这世界上对我们的影响。前一段时间呢，弟兄姊妹之间传着一个的微信，叫撒旦会议。我不知道有多少看过这个撒旦的会议，说撒旦呢召开了这些的群魔啊一个会议，他说怎么阻止神在他们的子民中的工作，就让他们去忙吧，占用他们的时间，在不紧要的事情上让他们用足了时间，没有时间跟神亲近，让他们过度的消费，过度的去追求这种自己的享受，住大房子，买好车，玩命的刷信用卡，然后让自己在疲惫之中来承担这些的债务，让他没有时间去亲近神。还有什么呢？就让世界这些信息来充满他们的脑子，各种的广告、娱乐宣传，在无形之中把这些属世的观念就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在主里边不能静下来。所以呢，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就要常在主的里边了解圣灵的工作，去除干扰。还有一件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就是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让圣灵来掌管我们，因为神尊重我们自己的主观意愿，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放在圣灵的手中，让他来掌管。还说一个儿子的事情，有一次我开车，儿子问我，他说为什么汽车只能有一个方向盘呢？ 我说儿子，我说你想想，要有四个方向盘的话，每人拿一个，这车怎么开呀？所以有一个我们愿意的心，我们愿意，当我们听到圣灵声音的时候，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圣灵的工作里，让我们可以在弟兄姊妹中间，可以活出一个真实无伪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到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的复兴可以带来教会的复兴。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是五旬节，我们借着您的话语，恳求您帮助我们，今天不但是听您的话，而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您的圣灵能帮助我们要活出您的话，让我们里边您的工作可以流淌出来，父，为了荣耀您的名，让我们更加的像您，父，恳求您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管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